教会是三一真神将他的儿女从世人中选召出来分别为圣所组成的团体，所以教会是永生神的子民，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圣灵中的团契。
使徒彼得对神的子民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弟兄姐妹，你想通过圣经的真理来认识教会，并且在世上宣扬神的荣耀，过着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吗？
请听吕路加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会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教会论》。在上一讲，我们思想到教会的层面，我们说到教会有有形与无形的层面，有征战与凯旋的层面，有有机生命体与组织的层面。啊，今天我们在第八讲教会的生活来思想教会的生活的实际情形。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可以停止聚会，都要参加当地的教会，一起来敬拜主、服侍主，因为教会就是属神的子民组成的团体，敬拜神的所在。若是基督徒停止参加教会的聚会，那么这不只违背圣经，也为自己的属灵生命带来极大的危害。首先，我们看教会生活的目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生活的目的是参与在基督里身体的生活，这是一个身体的侍奉，敬拜侍奉神，彼此劝勉造就，向世人传福音做见证。换句话说，基督徒在教会里生活的目的就是对神来说是敬拜神、侍奉神，对于圣徒来说彼此要造就，互相帮补，那向世人来说要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领他们归主。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乃是说到我们在热切盼望主耶稣再来，也知道那日临近，就更是要热心的参与聚会，不可以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的人。这表明呢，停止聚会会成为一个习惯，到最后就不聚会了，就像一个火中的柴抽出来之后，慢慢它就冷却熄灭了。基督徒不应当这样子，反而要心里火热，彼此劝勉，在教会一同敬拜神，服侍人，向世人传福音做见证。那么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二十节也告诉我们，教会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彼此劝诫，互相认罪。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说道，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一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要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只有在教会里面过团契生活，我们才能够彼此帮助，彼此发现彼此需要被纠正被改正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发现弟兄姐妹有犯罪有得罪的事情，我们就要靠着主的恩典，趁着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误来，带领他悔改。他若听你，表示你就帮助了他，你就得到他。他若是不听呢，他需要被劝诫，就像神的儿女需要被管教，正如同家庭里面儿女要接受父母管教一样。那么你就要带另外一两个人，可能是教会的长老或是领袖或者牧者同工，去一起来劝诫他。他若是还是不听呢，就告诉整个教会，整个教会来祷告劝他悔改。他若是还是不听，经过这三次的劝诫，他仍然不肯悔改的话呢，表明说他不顺服神赐给教会这个管教神儿女的权柄，教会在地上有着捆绑与释放权柄。或者说其实在地上的教会忠于圣经教会所捆绑所释放的，也就是天上的主所捆绑所释放的彰显。如果一个人他是基督徒，他不听从教会，那么他就落在一个像外邦人很碎利一样危险的情况里面。他不听神界的教会所告诉他的话，所管教他的真理。所以讲到基督徒生活的团体性，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只要有两个人重新合一的祷告，那么天上的父一定会按照他的美意来成全。所以神应许这叫做团体性的同在。固然我们个人是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是没有错的，但神赐下一个特别的团体的同在，是当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当然是指教会的聚会所说的。所以我们要看重在基督里的团体生活，团契生活的身体生活有主特别的同在，也可以帮助我们互相劝诫，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错误可以被我们的弟兄姐妹指正，可以被教会的领袖指正，甚至可以被整个教会来帮助指正。这样子神就带领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长进，能够长成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教会生活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加太书六章一节就说得更清楚了，保罗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里说到团契教会的生活，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被过犯所胜，那么所谓属灵的人是指谁呢？是属乎圣灵的人。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前面说到，依靠圣灵得生，靠着圣灵入门，就要顺着圣灵行事，这样的人是属乎圣灵的人。他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要致死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那这样的人要帮助那个软弱的人能够挽回过来。所以挽回这个字在原文意思是重建，重建他的属灵生命，帮助他重新恢复跟神与人之间这个正确的关系。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单是帮助一个弟兄姐妹从某一个过犯上悔改，更是要把他重建恢复与神与人关系。这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彼此互相辅导互相劝诫互相鼓励一起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关怀带领用主的话语要把他挽回过来重建的时候，对方所犯的过犯我们要靠主恩典胜过，我们要小心不要被引诱和他陷入同样的过犯里面，不但没有帮助他悔改，反而和他陷入同样的陷阱里面。因这缘故，我们看见如果这个基督徒不在教会里生活，那就没有周围属灵的同伴帮助他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重建在神的国度里面，重新能够丢弃卑贱的事，成为圣洁的器皿，贵重的器皿为主所用。所以教会生活是何等的重要。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讲大使命， 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么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大使命的中心，如何达成这个大使命的这个命令，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在这里说到要有三个方法。第一个，要去领人归主。第二，他信主之后要奉圣父圣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使他们归入圣父圣子圣灵名。第三呢，就要不断的教训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就整本圣经。所以当一个人听到福音，有人去向他传福音，使他悔改得救信主，那么就要奉三一真神名给他施洗。然后这没有结束，他必须继续在教会里面成长，在教会里面被教导整本圣经，就是主耶稣所吩咐的。那么这样的基督徒他就能够长大成熟，带领别人归主，主与这样的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教会生活是不可或缺的，千万不要以为信了主受洗就毕业结业就不来教会了，这样是没有完成大使命的要求，这样人不能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是凡事按照神的话语跟随主的脚中行。那大使命也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参加当地忠于圣经敬拜主的真教会，参与侍奉，在里面成长。如果有人以为可以不参加当地教会的聚会，自己在家里面自己过自己的灵修生活，自己读经祷告，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违背神的命令，停止聚会是神所不喜悦的，而且这样人将自己放在灵命枯竭的危险境况里面。因为很明显的，肢体若是离开了身体，必定是支离破碎的。所以无论这个肢体多么有恩赐，它必须连结于元首基督在身体里面生活才行。好，这是告诉我们教会生活的目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在所在的地方过在基督里的身体的生活。那么教会生活的内容是如何呢？教会的聚会的方式可能有不同的方式，但是基本的本质内容是不能改变的。教会的聚会要以神的话为中心，要在圣灵里神的灵敬拜，在神的灵里面敬拜才行。那么我们看见在犹大书二十节二十一节说到，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怜悯，直到永生。所以这个圣道和圣灵是神的儿女圣徒在教会里面成长的两大关键，必须要神的话为中心，而且圣灵里祷告来敬拜。而圣灵总是使用圣经圣道来施行他的旨意和计划的。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说到全副的军装，有全副的军装呢，说到是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救恩当作头盔，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拿起信心的藤牌，就可挡住恶者所发一切的火箭。然后呢，最重要的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换句话说，圣经神的道被称为是圣灵的宝剑，显示出圣灵乃是使用圣经来做工的。因为缘故，教会若要成长，聚会的生活要有内容，就必须以神的话圣道为中心，在神的灵圣灵里面来敬拜神。那么神是灵，所以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个心灵和诚实意思是说，在真理里面的诚实，在圣灵里面的心灵，所以可以翻译作要在圣灵里按着真理来敬拜神，要在圣灵里按着圣经神的话真理来服侍神。这是教会生活的内容。那基本来说呢，有四个要项是不可或缺的。第一个，要传讲主的话语，这是开垦浇灌，因为主的话就是那道种。那么第二，祈祷感恩，祈祷感恩是浇灌培育。第三，唱诗赞美是开花结果。第四呢，同享圣餐，领受主的饼主的杯，主的身体主的宝血，这是庆祝丰收，同享主丰富生命的宴席。所以在圣经里面多数告诉我们， 一个正当聚会生活的内容。首先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4:13，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那这时候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教会做牧者，保罗写信劝勉他，这个牧会治理教会，带领教会的聚会的生活，最主要是要宣读、劝勉、教导，当然是宣读圣经，旧约圣经还有新约圣经使徒的书信。而劝勉要用神的话语来勉励他们，要教导他们，那这是牧养教会最主要的关键。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5:19-21，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以弗所书5:19-21，前面18节说到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如果我们的聚会、教会的生活要真的合乎圣经，必须过着一个满有圣灵、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也是按照圣经才能经历圣灵充满。在以弗所书5:19-21就继续解释的，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主要子句的主要动词。那么在后面19:21呢，就有4个子句来说明什么是圣灵充满，以及追求圣灵充满的途径，也就是基督徒教会生活的内容。第一个，彼此对说，是用诗章、颂词、灵歌，所以要在教会里面要有聚会，要有团契，用诗章就是诗篇，颂词也是圣经上的话语，比方说哈拿的颂词、玛利亚的颂词、撒加利亚的颂词，也都是神的话。灵歌，凡是被圣灵感动作者写下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唱歌来经历神的恩典、神的真理的，这些都称为灵歌。所以诗章、颂词、灵歌就是我们需要在聚会中彼此对说，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要赞美主，是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所以我们从心里唱出赞美的诗歌来赞美神。第三，要感谢父神，常常感谢父神，凡是奉我们主耶稣名来感谢父神，所以感谢应该是教会聚会里面主要的项目。那么第四，就要彼此顺服，是指要存敬畏基督的心来学习彼此顺服。那我们看见这四件事情就是教会的生活内容，只有这样做这四件事情，操练这四件事情，才可以经历圣灵充满，有满有主的话语。那么在这四件事情里面，也可以说是教会聚会的内容。我们看见有两句话是讲到彼此的关系，彼此对说，彼此顺服，讲到基督徒之间彼此的关系，彼此对说神的话语，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敬畏基督来学习彼此顺服，这是水平的关系。我们也看到另外有两句话，赞美主、感谢父神，这是垂直的关系。我们要时时刻刻每一件事怀着喜乐心来赞美神、感谢神，那配得我们一切的称赞和赞美。那这是我们聚会的主要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实际的例子。使徒行传20:7-11，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好，这段经文主要告诉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有擘饼，而且保罗在讲解圣经，显然保罗讲的比较长时间，所以这个少年犹推古就睡着了，从3层楼上掉下去，但神借着保罗使他复活。保罗继续又上去擘饼，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可见这个聚会的关键中心是有主的话语传讲，那也有呢圣餐的聚会，显然这个圣道的传讲跟圣礼的施行 是聚会不可或缺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聚会内容不只是要有圣道主的话语传讲，要祈祷感恩，要彼此对说，要彼此顺服，要赞美神，要感谢父神，我们也需要一起统领圣餐，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到第29节，也是我们常常在圣餐聚会引用的经文，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在这里保罗亲自告诉哥林多教会说，他当日所传给哥林多教会传给门徒的，那就是怎么样来领圣餐，这是他从主所领受的。这里说到圣餐的饼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要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那么饭后照样拿起杯来，饼领完之后要领杯，这杯是用主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我们领受这饼领受这杯，都是领受主的身体主的宝血。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表明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还要再来。所以这非常重要，在教会里领受圣餐不应该只是一个节期的形式或是仪式，而是要常常领受，要按理来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免得干犯主的身主的血。我们要常常省察，然后领受饼杯，而且分辨是主的身体，要不然就吃喝自己的罪了。这说明圣餐是教会里面应当执行的圣礼，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圣餐这么重要呢？因为圣餐跟圣道是不可分的，这个圣餐或者说圣礼是圣道可见的彰显的记号。那我们听到主的道主的话语很扎心，然后领受这圣餐的时候，我们亲尝了这个饼和杯，那就代表在灵里面领受了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得到属灵生命的供应，得到生命的粮。那么如果教会忽略圣餐的话呢，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那有的教会呢是三个月一次，有的教会是六个月一次，有的教会是一年一次。如果那一位弟兄姐妹他那一次没有来聚会的话，他可能很久都没有领过圣餐。不常纪念主，不常领受主的饼主的杯的这样的基督徒，灵命一定是很肤浅的。不常举行圣餐拨饼聚会的，这个教会的属灵光景也一定是退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当教会不遵行主的话语，不按照主的道理来施行拨饼聚会的时候呢，就让弟兄姐妹属灵生命没有得到真实的供应，导致有的时候用一些代替品，比方说在一些特会的时候呢追求特别的经历，或者呢常常在聚会结束到台前来祷告，那其实这一些都在圣餐里面，在拨饼聚会的时候可以得到这样的供应。因为在领受饼和杯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献身委身基督，我们不是只有在特别聚会的时候才回应讲员的呼召，每一次圣餐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主。不但如此，每一次圣餐让我们来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思想主为我们舍身流血，让我们重新得力，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把我们的痛苦倾诉，不是那个一般在台前祷告请人替我们祷告所能够代替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一个教会认真的传讲主的话语，传讲圣道，也认真的常常拨饼聚会的话，一定就能够带领弟兄姐妹在属灵生命上有美好的成长。 任何地方的教会在聚会的时候认真唱诗、祷告、讲道，不是传讲人的信息，不是传讲故事、笑话，而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与宣读、劝勉、教导主的话为念，那弟兄姐妹必定得着生命的供应。接着擘饼，一起领受主的饼、主的杯，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主的里面，靠了主的宝血罪得赦免，靠主的身体我们得到生命的粮。不但如此，我们也再一次看见我们和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合一的。在哥林多前书11章说到，我们同领的饼岂不是同领主耶稣的身体吗？我们同领的这杯岂不是同享耶稣的宝血吗？可见我们领杯领饼都是在领受耶稣宝血的身体，一起同领，强调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是合一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认真在教会里面传讲神的话语、真理的道，也在讲道同时讲解清楚神的话语，领受圣餐。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都要讲清楚这圣餐的意义，好让弟兄姐妹预备心，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然后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每一次主的话语的传讲，每一次圣餐擘饼聚会的事情，都让我们定睛注目仰望主耶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聚会的生活的内容真的是以圣道、神的话为中心，在圣灵里敬拜，在主耶稣身体里面过这样的教会的生活。我们再说，任何地方的教会若是在聚会的时候认真的唱诗、祷告、讲道、擘饼，必定是一个主道兴旺、灵里活泼的教会。只有这样的教会能够带领主的儿女在灵命上美好的成长，能够为主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直到主耶稣再来。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子在地如天的教会生活。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在圣经里面清楚启示我们教会生活的目的，让每一个神的儿女在基督耶稣里过身体的生活，敬拜神，彼此造就，向世人传福音。也感谢你在圣经里启示我们教会生活的内容是要以主的圣道为中心，在圣灵里敬拜，当不断地传讲主话、祈祷感恩、唱诗赞美，同享主的宝血、主的身体，供领圣餐，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在主的家里成长，在教会的生活里能够不断地靠主经历主生命大能，向世人、向这个世代诉说生命的见证，直到主来。以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到了结束，我们看到教会的生活，愿主带领你过一个合乎圣经的、为主做见证的教会的生活。我是吕路加牧师，愿主与你同在，我们下回再见。